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
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。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请大家听好了，这一周的金句呢比较长，但是大家也是熟悉的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。
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
那偷窃
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
不知不觉呢，这个箴言如果你一看，三十章已经来到尾声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开始认识这周金句之前，让我们先一起回头看看箴言的大图画吧。那箴言的根基是生命，目的也是生命，它被放在诗篇之后，这两卷书呢要连在一块儿读。诗篇呢是生命之根，箴言是生命之果。诗篇教导我们祷告，而箴言呢就教导我们如何生活，所以箴言是很重要很实用的。而箴言的开端一章2-4节就清楚地揭示了箴言的写作目的，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。这卷书以智慧作为中心，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在神面前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。那么要注意的是呢，这里的智慧，箴言里的智慧，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聪明啊、才智，也不是哲学层面的理性探讨，而是从神而来的属灵智慧。箴言呢，将这种智慧呢凝人化，赋予智慧生命，并且很形象的描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啊，在宽阔处发声啦、啊。他高声劝退愚昧人回转，并且应许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这就表明了真正的智慧是神圣灵的启示，是基于与神亲密的关系而生发出来的生命之道。最后我们来到了这周背的金句，箴言书第三十章。这位呢，雅古尔反复强调人在神面前是何等渺小卑微，又借着各样的受造物带出了宝贵的教训。雅古尔呢，就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智慧人，而是一个爱智慧的人。哎，我
就装嘛，
不是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啊，谁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智慧人？但是我相信我们敢说自己是一个爱智慧的人。
所以他就是智慧人哦，能说这样的话。
其实愚昧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无知，这是呢变聪明的一个开始。好，有个问题一起来思想，什么时候你曾感受到自己在神面前无知呢？
这一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，但是分享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上文，把第七节也完整的放在一起看。这个是箴言当中唯一一个祈祷，亚古尔向上帝祈求两件事情。我们慢慢看一下到底是哪两件事情呢？
其实两件事情呢，就是从内容看呢，很有可能是第一个祈求就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 那第二个祈求是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那么第一个祈求表达呢，就是渴望活在真理当中，不欺骗别人，也不被别人欺骗。这体现了一个追求圣洁与诚实的心。那第二个祈求呢，适度的生活的供给，以免因为环境或者欲望呢而远离了上帝。
是的，那虽然这两个祈求呢看似呢很不相同的，但仔细看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，为了更好的敬畏神，并且呢在生活当中荣耀神的名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祈求，就是在八节的上半节那里说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虚假我们能够理解为它是错误的、不真实或者迷惑人的一个观念，它可能是和圣经真理相违背的思想或者是价值观，譬如那些的偶像崇拜等等外在的迷惑，但也有可能是存在人的内心，譬如伪善的带着假面具的生命的谎言，直接的指向不真实的话语或者欺骗性的表达。其实在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里头也清楚的说明，耶和华所恨恶的事当中就包括了撒谎了。
那我们问了，为什么要远离虚假和谎言呢？那么虚假和谎言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试探。
是的，
一个错误的观念一旦有这个扎根呢，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生长出这种错误的决定啊，违背神的旨意。起初或者我们一个小小的偏差，我们走得越远的时候呢，就越离神越远了。而且呢，神的属性是公义和真实的，他厌恶一切的不真实，因此呢，你要亲近神的时候呢，必须要追求清洁和诚实的心。
但是呢，我们值得留意的是，亚古尔他没有求主啊，你让我更有分辨力，而是直接求神让虚谎远离我。这样透露出一个深刻的认识，很多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谎言或者虚假呢？我们是没有免疫力的，好像身体那样没有免疫力的。你以为自己能够分辨吗？其实呢，往往会被迷惑的。所以智慧人的做法，首先请你不要高估你的判断能力，而是呢，你要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真理的主，求他亲自洁净保守你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吧。
虚假和谎言如何影响你的属灵生命呢？请你为自己的生命远离虚谎来祷告。
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第二个祈求。雅古尔的第二个祈求呢，看起来好简单，实际上呢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那么他向神求了什么呢？第一，使我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。第二是什么呢？
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
好了，
这个挺好的，又不穷又不有钱，
然后还可以，
太有钱好麻烦，太穷更麻烦，
还有天天都吃得饱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求不富足呢？后面的第八节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这绝对呢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因为呢我们真的要警惕自己。富足的危险在于呢，它容易让人产生自满和骄傲。当人呢样样不缺的时候呢，心底很容易就悄悄地生出了一种错觉，我靠自己就够啦。神呢就不再是迫切的需要，而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这种远离往往是不知不觉的。表面上呢，这个人可能还在聚会祷告，但是他的内心呢早已经呢不再依靠神了，因为他富足了吗？他还需要求什么呢？那他为什么求不贫穷呢？好了，不富足我们明白，那不贫穷呢？第八节说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其实呢，贫穷的考验同样严峻。我们说呢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对不对？长期的缺乏会把人逼到墙角，让人在绝望中呢，可能会做出了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。就像经文里头提到的偷窃，偷窃呢固然是错，但雅古尔有一个忧虑是什么呢？因着窘迫而亵渎神的名，让神的名因自己的软弱受羞辱。
所以这个犹大可以偷吗？
犹大穷吗？
犹大很难说啊。
对呀、啊，
那他拿
他有主耶稣，他有主耶稣在，所以他不是穷，他是富足，因为钱在他那里，他给自己设了一个很大的陷阱。所以呢，求的是什么呢？雅各尔求的是虚用的饮食，也就是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那雅古尔的智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，他知道人这个心啊，经不起太富足的考验，也扛不住太贫穷的压力。所以呢，他不求环境来迁就他，他不求运气、境遇这些来迁就他，他求的是神在环境中，在一切的境遇中保护他、引导他。那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了。
嗯，就是对你来说太有钱、太缺钱，哪个挑战大呢？钱财有多少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
这几天呢，我们一起思想了雅古尔向神的祈求，他向神呢求远离虚假和谎言，求适度的生活。而透过他的祈求，可以给我们信仰生活带来哪些启发呢？听好了，敬畏神才是生命的核心。雅古尔祈求远离虚假和谎言，不是为了自己有好的品格，而是因为他想要更好的敬畏神，心灵清洁，拒绝虚谎的诱惑，和神有好的关系。他祈求呢，不过度贫穷或富足，也不是为了追求刚刚好的舒适生活，待在舒适圈里头，而是为了避免因为环境诱惑而远离神。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呢，他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非常清楚的，敬畏神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会不会也常被工作啦、金钱啦、娱乐啊、欲望啊这些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？
会啊，经常都是这样。
哎，文慧就常常被万峰老师，
我注意力都是分散的，本来都没集中过，
我就被你注意力分散而分散了，你看你的影响力多大呢、
而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啊。
智慧的寻求平衡，在神里头呢才能够有知足。雅古尔提到呢，太富足会让人呢骄傲忘记神，而太贫穷呢可能会引发犯罪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无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都要警醒，因为每一种状态都有可能成为属灵上的挑战。富足呢不是坏事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但是如果富足让人觉得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进而忽视了对神的依赖，这样的富足就会成为属灵上的绊脚石。还有贫穷虽然很令人同情，但如果因为呢选择错误的方法，譬如说欺骗啦、偷窃啊、赌博啊、这个炒股票啊，来满足需要，那么就会违背神的心意。总的来说呢，雅古尔的祷告最终指向一颗单单以神为满足、敬畏神的心。当神自己已经成为我们的满足之时，虚假的诱惑就会失去吸引力，贫穷和富足也没有办法动摇我们。
对了，有了神的时候，钱是需要的，但是多跟少呢，我们在主里头有满足吗？
对，我们可以吃丰富的早餐，也可以吃简单的早
餐晚
餐
吗？
对对对。好了，那问问题吧。
好了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方面需要神赐给你平衡还有知足呢？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做我脚前的灯。